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早安。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准备今天的敬拜，请陆续入座。我们请诗班宣召。感谢主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有平安健康，有敬拜的灵，我们来赞美他。第一首赞美诗是荣耀归于天父，荣耀归于天父。但愿那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荣耀归于天父，
荣耀归于天父，他爱念不死，为救我们罪人赐下独生子，主也甘心情愿为我们舍命，要换一个恩门使我们得生。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夸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神的圣洁恩典因主而光之，无论什么罪人靠着都得赎，对罪死心中若真真心不义，就必是蒙赦免，永远不再低。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当欢喜。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
荣耀归于我们的天父。第三节，
求主恩心到我学功的正义，使我虽在世上安乐如在天，只等我的眼睛得见主容颜， 当尊他名，赞美主，赞美主，万民都得欢欣。借着圣子耶稣，可亲近天父，他已成功救赎，荣耀归天父。
我们起来祷告，最后请黄长老带领我们做结束。是的，主，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那位神，是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时空历史一切的主宰。每当我们举目观看这所造的天、所造的万物、日月星辰、花草树木，主啊，那种的浩大、那种的美丽、那种的奇妙、那种的规律，都在诉说主你的荣耀，叫我们明明可知，不可推诿。主，我们更要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创造了我们，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你更在我们沉沦在死亡、罪恶、黑暗当中的时候，主啊，你亲自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孽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以复活的大能，主啊，你来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主啊，今天你更在每天的、处处的、每样事情上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引领我们走在主你恩典的道路当中，使我们有力量、有盼望。主啊，我们来面对这世界，来面对人生给我们各样的挑战。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主，我们要来，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张开我们的手，打开我们的心来敬拜你。愿主在我们的赞美、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听我们以下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Amen.
们
Amen.
是的。们，贵重请坐。让赞美飞扬，愿主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让赞美飞扬，
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圣血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眼，击鼓跳舞扬起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圣血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眼，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颂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
我们今天读经取自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是一节到十三节。我先来练单数节，然后会众以双数节来回应。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要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
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我们一起来按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要叫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感谢主。每一天所度的每一刻，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照能力胜过试探，我依靠天主走向的供应，我不用再惶惶与挂念，他的心竟然是无可测我，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无论有我心哪次来显明，劳苦中他赐平安。
相亲每时刻私下格外怜悯，我挂虑主安慰与担当，他的名是这喜悦前的
弟兄，
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每当遭遇万难就走大流，宣告我真诚的应许，
我全心主的体贴与安慰，深信圣经应许不落空，拯救主患难困苦中拯救，灵魂与世间皆有福祉，我一生年日便如飞而去，直到今应许美丽。
介绍讲员吗？好，我们今天时间交给讲员，请徐长老介绍。
好，我们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温牧师了哈，他昨天晚上昨天晚上啊，都在我们当中啊，给我们有很好的信息，有很好的诗歌，但是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参加哈，我简单再介绍一下哈，温牧师，温汉光牧师啊，他是出生在马来西亚啊，然后他大学的时候是到台湾啊，他读的是台大国贸系啊，是第一志愿哦，那在大学的时候信主啊，后来呢奉献给主哈，他去参与学员传道会的侍奉， 他也在美国 Portland 那个 Western Seminary 读宣教学得到宣教学的博士。那他有好几年的时间是回到马来西亚负责马来西亚学院传道会的事工。那也是在那段时间我们一家有机会去拜访他们也是很难得的机会。那后来他又回到美国，现在在洛杉矶继续在学院传道会侍奉主都那每年都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做宣教实在是一个神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他自己本身他有恩赐，他很会唱诗歌他信主之前是在夜总会唱歌，信主之后在教会唱歌唱的不同的歌但是呢都是用他的歌声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温牧师会在我们当中。那今天有两堂的信息那下面就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刚才志强说我曾经在夜总会唱歌，其实是在中学的时候在当地的夜总会来赚外快当时唱的歌就是一些艺术歌跟一些的流行歌曲，比方说追寻等等这些艺术的歌曲那年轻人也唱年轻人的歌，比方说在街灯下跟我年龄差不多大概知道刘家昌他们唱的歌街灯下唱我没有人爱，寂寞的十七岁往事只能回味今天想起来的可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唱了最后一快车还不上车，再唱今天不回家那信主之后呢，我跟主说，主我还是要唱怎么办呢？主就说那你就为我唱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唱到今天还在唱不管你们喜不喜欢我还是要唱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呼召，很感动跟恩赐我不唱的话他可能就会把这个恩赐拿掉了感谢主在1988年我决定来美国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个组内的长辈跟我说，他说当你写论文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不能够大题目小文章，不要这个大题目小文章，乃是要小题目大文章就是找一些题目很细小的人家不知道的但是很重要，你就找足够的资料写出你的论文，那你的论文就可读性就很高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题目是爱，这个题目大不大？大，但是短短的一个钟头我没有办法把它描述但是呢我们可以用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来引发大家来一共同去追求认识这个题目，追求一起来去谱写这个旷世以来最伟大的论文。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他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天地有多么高，两极有多么远，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大。 长，无限有多么广，救主的恩典也有多深。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他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天地有多么高，两极有多么远，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长，无限有多么广，救主的恩典也有多深。
有一位很有名的华人布道家，他曾经说过，他说全世界自古以来最聪明的人是谁？大家可以猜出是谁吗？他说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是全世界自古以来最聪明的人，因为他写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金句。他怎么说呢？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神就是爱。他不是说因为在神里面有爱而已，他说神就是爱啊。怎么说呢？因为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的，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的。所以约翰被称为是一个爱的使徒，他曾经被耶稣问了三次，你爱不爱我？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所以使徒约翰他对爱的体会是非常的深的。他说神就是爱，这个爱太伟大了，让我们能够一起一生去追求认识这个爱，一生追求去体会这个爱，经历这个爱，过一个有爱的生活，就是过一个有神的生活。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真神之爱。
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叩舌闭目难以形容，高超诸星，深过海洋，长过高深，无法测度，站住犯罪狂狂的手，真才爱之拯救，使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由。真挚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可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神徒颂扬。从这时代变更过去，地位王权衰落败亡，万不是人，人不求生，却向善事呼求保障，
从前慈爱始终不变，伟大无限无量。亚当好吃的梦就说，神是神徒颂扬。人生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父圣徒颂扬。世上海洋多么水，昨天穹苍作为执掌，世上万境用作笔杆，全球文人汇聚苦干。接近之力描绘深爱，海洋墨水勇敢。安全水长向天连天，人难描述相近。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
神的爱那么的伟大，所以呢，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去歌唱啊，真神之爱。我们一起来啊，看这段的经文哈、啊。那么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呢？我们要一起来去分享。真的神的爱太无穷无尽啊！虽然那么大的题目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描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神的话语的当中来去用几点来去跟大家来去分享啊。那第一就是神的爱是主动的爱，神的爱是主动的爱啊。那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讲到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主动的爱我们。神他不是在我们变成可爱之后，修炼成功之后，他才爱我们。就当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神主动的先爱我们啊。那么，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哈、啊、第一节讲到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呢，他叫你们活过来。本来我们是死的，他主动的用他的方法叫我们活过来啊。那有几处经文讲到说，死的光景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肉体的死亡，死的光景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讲到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那么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那么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第三种死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也就是与真理顶撞的时候，那么神借着他的儿子的死，得以让我们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他因他的生得救了。死的光景是什么？死的光景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软弱啊，想要做的做不出来，不想做的偏偏去做，这是死的光景啊！死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罪人，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死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真理顶撞的时候。那么这三节的经文就讲到说，得时候，得时候，得时候，就是在那种的境况的时候，神先为我们摆上救恩的一个赎价。我想软弱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喜不喜欢软弱？我们不喜欢软弱，我们喜欢刚强，对不对啊？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都是用很伟大很强壮的动物来去象征代表他的国家啊。你知道印度用什么来代表他的国家吗？大象，对不对？那马来西亚用老虎啊。那新加坡说，你虽然用老虎，但是我们要就用狮子。用狮子，中国用什么来象征他的国家呢？龙，龙，我们是龙的传人啊。
有哪一个国家说我们的国家伟大像老鼠一样？没有，对不对？我们的国家伟大像蟑螂一样，也不会。我们都喜欢强壮。我们中国人曾经被人家说说我们是东亚的病夫哈，所以我们拼命的进步，拼命的练武哈。可是外表虽然强壮，可是内心还是很软弱的。不要以为喊得大声的人就不怕，就是因为他怕，他才喊得很大声。外在的刚强，里面是软弱的，但是我们都不喜欢软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立志行事要做好事情，做不出来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摆上一个能力的一个救恩。那么罪人可爱不可爱？你喜不喜欢罪人呢？今天的大新闻是什么啊？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德州的这个枪杀案，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些杀人犯很可爱？罪人真的很不可爱。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虽然我们没有杀人，可是我们恨人。为什么我们恨人呢？是自我为中心，我受伤了，什么东西都是以我为中心，这是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人很不可爱的。昨天晚上我跟你讲说，自我为中心的人非常是可能是非常骄傲、狂妄、自大、傲慢的，我们不喜欢跟这种人相处，你很容易受伤的，什么都是他对，骄傲、自大、狂妄、傲慢。那有些人不骄傲、狂妄，可是他非常的自卑。我告诉你，自卑的人也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你跟他讲话，他受伤；不跟他讲话，他也受伤。你看他，他也受伤；你不看他，他也受伤。所以跟这种人相处是非常累人的。那有些人不骄傲、不自卑，可是非常自私。跟自私的人相处是非常气人的。你看，一个伤人，一个气人，一个累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曾经骄傲过、自私过、自卑过，对不对？都是自我为中心。那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因个性、因文化不同，可能有不同的表现，罪行的表现。美国就用枪啊，那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顶多拿枪拿刀去杀人；受过教育的人就用法律来杀人。所以杀人的手段不同，可是自我为中心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可爱不可爱？不可爱。你家里面有一个非常狂妄骄傲的人，可爱不可爱？你家里面有一个骄傲一个自卑，那就有的唱。一个骄傲一个自卑，两个都很自私，那这个家怎么才能够和平呢？家怎么能够家和万事兴呢？这罪人不可爱，敌人可爱不可爱？仇敌可爱不可爱？仇敌可爱吗？在商场上就是战场啊，有没有说我的情敌长得非常帅？在沙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敌人不可爱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在这样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啊，自我为中心犯罪的时候，我们与真理敌对的时候，神已经先爱我们，这就是神先爱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神怎么爱我们呢？他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是神先爱我们。家庭、社会、教会怎么才能够和睦呢？就是先去爱，主动的去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我们不要等别人先爱我们，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先去爱。夫妻之间有问题，争吵争执，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对着墙的这一边，一个对着墙的那一边，中间就有一个地中海。你要等对方道歉容不容易？结婚的人，你想想看，你们夫妻吵架，你等对方道歉容不容易啊？等不到的，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先翻过去，给他搬过来，他就将就一点，就转过来，你们就有盼望。谁先去道歉，谁先认错，他就是赢家。这圣经的一个原则，主先爱我们，这是主动的爱，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愿不愿意主动的、有所行动的去认识跟我们不同的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跟我们吃不同食物的人，就在你的邻居，就是你的邻居， 就是你办公室里面跟你隔一张桌子的那个跟你文化不同的人，你愿不愿意主动的去跟他们谈话，表达爱心？你愿不愿意主动去帮助那些对我们没有回报能力的人，主动的去跟敌对我们的人来去对话，主动的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向那些作奸犯科人神共愤的人显示爱心？神的爱是主动的，如果他不主动的话，我们是没有盼望的。第二，神的爱是爱到底的，神的爱是爱到底的爱。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讲到，是逾越节近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太爱他们到底，是爱到底的爱啊。什么是爱到底的爱呢？就是永不放弃的爱，永远不放弃。我们甚至信主之后，有时候我们还会软弱的，我们还会犯罪跌倒的，我们甚至还会随流失去的，还是会受到魔鬼的蒙骗的。但是爱我们的主，他永远不放弃我们，他说他永远不撇弃我们，他永远认我们是他的儿女。尽管我们的行为行事为人有时候让神伤心啊，给敌人嘲笑，但是神把自己的尊严面子都豁出去了，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啊。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想法，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懊恼，我们会自己问说，我已经是基督徒那么多年了，我已经是传道人了，我已经是长老了，为什么我还会有这种的想法和感觉呢？但是不要忘记，耶稣既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弟兄姊妹甚至教会的同工，是否轻言放弃呢？你看看天上的飞鸟，在圣荷西的天空很蓝的，跟我们 San Bernardino 不一样，都是乌云盖住的哈。你看到有蓝天的时候，你看到有这些花草树木的时候，表示说神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有人说哈，当有一个婴孩诞生，表示神对这个世界还没有放弃希望，他是爱到底的。我们今天爱人是不是要爱到底？第三，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神的爱就是刚才讲爱到底的啊，我们用一首歌来去表达。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什么是月亮放光？什么是太阳温暖？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什么是人活着有希望？爱是天蓝，爱是草绿，神的爱是太阳温暖，月亮放光。他的爱是花香鸟唱，人活着有希望，神对你对我没有放弃希望，因此我们还有盼望。看到蓝天小鸟就知道神对世界没有放弃希望，我们也不要对神对人对自己放弃希望，因为神爱我们是爱到底。
从此天蓝，爱是草绿，神的爱是太阳温暖，月亮放光，他的爱是花香鸟唱，因为爱使人活着有希望。如果有一天日照到天涯，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我们只求爱永在世上。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就是实质的爱，实质的爱，永不忘怀的爱啊。有时候我们会孤单无助，好像全世界的人都遗忘了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呢？全世界的人都不了解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我们无法自拔，有时候甚至一意孤行，跟神跟人跟弟兄姊妹越走越远，但是神是永远不忘记我们的。有一次我的好朋友，他是 Loma Linda 的肿瘤科的主任，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很感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的经历。有一天他的副手到一间病房去巡视哈。当他进到这个病房的时候，发觉这个病房里面一片哭泣的声音啊，包括主治医生护士病人都在哭成一团。原来是有一个病危的人需要插管啊，医生就对病人说，请你提供我们一个你亲人最亲的亲人的一个名字，我们要在给你插管之前要跟他们来去联系，所以你给我一个亲人的名字。那这个病人他说，我过去20年都流浪在外，我是一个 homeless， 我无家可归，我没有亲人，他说。那医生说，无论如何你必须提供一个人的名字，朋友也行。这个病人就勉为其难的就说，好吧，那你联络我的母亲啊，但是我已经20多年没有看她了，不晓得她还在不在，你联络我的母亲啊。那病人就把他的母亲的名字说出来啊。那当这个人把母亲的名字说出来的时候，旁边一个护士马上就愣了，他说，你说的这个老太太莫非就是你病床旁边的这个老太太吗？把这个布帘一拉开，母子相见痛哭。原来他的老母亲也因为生病而进入加护病房，就躺在他病床旁边的一张床上。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不管世界上的人是否都忘记了我们，但我们的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有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弟兄姊妹，既或全世界的人都忘记你，不能够了解经历你所经历的一切，但是神永远不忘记你。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是实质的啊。基督教信仰它不是一些的教条神学教规哲学，或者是一些为人处世之道啊。所以我们说基督的信仰是有历史性的，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不是一些的高言大志，是神亲自进入到人类历史的当中，是非常实在的道成肉身，它是神的爱最高而且是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这个爱的化身耶稣基督，是世界上的人可以听得懂的，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触摸的。耶稣基督的话给人带来盼望，他的登山宝训，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复活。他所说的话给我们带来盼望啊，他所行的神迹平静风浪啊，这些的神迹让人看到神的真实，看到神的大能。他的触摸让人感受到神无比的爱，他触摸麻风病人，他摸了这瞎子的眼睛，瞎子就看见了，麻风病人就好了。所以他所说的话，他施展的大能，他所表达的爱是非常实质的，是人能够体会能够感受的。所以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些理论，是每一个人只要凭信心，你就知道神的爱，你就能够经验到它是一个实质的神的一个爱的一个表达。他是天天供应我们需要的神。我们爱人是否也有实质的表现？我们常常讲的说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讲的话别人懂不懂？我们是不是一个哲学家？什么叫做哲学家呢？哲学家就是把最简单的道理讲得最复杂，别人听得越糊涂，自己越讲越高明。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人家越听越糊涂，你越讲越高明呢？你讲的话人家能够听得懂吗？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讲一些外邦人听不懂的话，你看看你这些群组里面的人，就是常常讲一些外邦人根本不晓得你们在讲什么话，我们讲的话世界上的人能听不懂吗？耶稣讲当时的亚兰语，他所讲的话是一般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我们这次到台湾去短宣啊，过去两年我们也到那边同样的一个地方去短宣啊。那有两次我就到那个庙楼下啊，当地的这些老人的组织哈，在租了这个庙的楼下来聚会啊。那我就在那边唱歌布道，那他们也很享受我的音乐啊，也喜欢听我唱歌，可是正襟危坐的，唱完歌就拍手，唱完歌就拍手啊。可是今年我们不一样，我们就请了一个弟兄去用台语跟他们讲福音，他们就活过来了，眼睛张大，嘴巴张大，在那边听，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要用他们的母语让他们能够听得懂，让他能够感受得到的这种语言跟他表达上帝的信息。那我们有没有爱心的行动？以前的宣教师到亚洲去，到非洲去，他们所表达的爱心是他们所送的衣服是人家能够穿得暖的，他们所送的这些面粉是人家能够吃得饱的，这种爱是能够触摸人心的。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有圣灵的大能随着我们所传的道呢？我们去宣教的确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太不了解，太肤浅了，对属灵的征战太肤浅了。我们传福音的那个据点的对面有一个老先生，那经过热情的邀请，他常常来教会里面聚会，但是他是一个道教徒，他每一天三次烧香供奉他的神明，但是他对基督教的感觉很好，他道理也听得很多，可是问他要不要受洗接受耶稣，他说我不能，我还要问我的神明。台湾有一个叫做什么瓦龟啊，瓦龟就是要那个抽签的那种方式啊，就是抽那个签啊，看他的神明容许不容许他信耶稣改变他的信仰。结果他说我的神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正面的回应，但是他说我以前都是每一天三次的烧香，可是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月才做一次，表示说他已经靠近救恩的门槛。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是不是去传福音的时候意识到这个属灵的征战，还是讲一篇大道理人家越听越糊涂的？ 今天我们受西方教育哈，我们都读神学，神学院里面教我们的这些系统神学，到底有没有神？圣经可靠不可靠？我们读系统神学不是读这些吗？可是台湾的这些老先生，他不问你到底有没有神，他要问你哪一个神比较灵，对不对？这个灵界的征战，我们要实质的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没有办法看到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基督的表明是用人能够听得懂的话，让人能够看到见的这种见证，这种的大能的显示，神迹奇事。同时他有实质的爱触摸人的眼睛，触摸人的身体，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见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是弟兄姊妹是身肉体，又缺了所需要的饮食，你们中间对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神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为主做见证是实质的，耶稣也是非常实质的向我们表达天父。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活着，活在神的爱的当中，怎么样来去实际的去经验我们的信仰是历史性的，是神一个不受时空历史限制的神，他没有过去跟将来，他永远都是现在的 I am。 但是他进入到历史的时空里面，让我们能够经验他，让我们能够看见他，听见他，摸到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怎么样来去经历，怎么样来去尝主恩的滋味，就是活在主的里面，活在主的里面。因为约翰说神就是爱，我们要活在他的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的里面。这很奇妙哈，我们住在上帝的里面，上帝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说，我们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你没有问过问题，到底谁在谁的里面？神在你的里面，你在神的里面，到底神在谁在谁的里面呢？所以一个弟兄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他说很简单嘛，你就把一个开了口的一个瓶子，你永远没有办法，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永远里面有水呢？很简单，就是抛到大海里面去，瓶盖是打开的，瓶子在海里面，你就可以感觉到水在瓶子里面，瓶子在水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完全完完全全的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就能够去经验，我们就能够去经验。那么当然第一，刚才领会的弟兄也曾经说，就是遵行主道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十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外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里爱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要藏在他的爱里面，你要常常遵行神的道。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爱他了。你说爱神，你要去遵守他的诫命啊，而且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啊，不是难守的。旧约南北两国有很多的王，对不对？有好王也有坏王，那好坏的王的分辨不在于他们的外交内政建设跟军事，而是在乎他们有没有遵守看重神的道，有没有去遵行神的道。第二，我们要常常与主亲近，你才能够经验到神。常常与主亲近啊，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讲到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他讲到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个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所以我们要静默等候，把自己放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
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照，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神之主耶稣，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欢，对我说，我单属于他。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我主持神和灯感小雀鸟听歌平息倾听，就是我听见天上美妙音，叫我心快乐苏醒。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欢，对我说，我单属于他。居住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
我们每一天与主独处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你的祷告，你停下来听神的声音，因为小鸟它都停歌平息。我们如果停下来听听神的话，你会听到前无古人曾经经历过，宋尚杰、 Billy Graham、 唐崇荣，他都没有经历过你今天早上所经历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不是腐旧的，不是陈旧的，每一天都是新的话语，每一天都是新的经历，是前无古人曾经历的。因为天神是天天赐粮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每一天都是活泼的，每一天的话语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候神，与主亲近，与主亲近。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经验神的爱呢？就是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神说特别他要祝福神家里的人，为什么特别祝福神家里的人呢？因为神家里的人应该有神的属性，神是爱，神的家的人应该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所以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来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约翰一书第一章十八节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耶稣将他表明出来。那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 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这里两节的经文都讲到同样的话，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意思就是说，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方法，我们是看不见真神的。你用自我寻求的方法、苦修的方法，你没有办法见到神的。你修桥铺路也不一定就没有办法见到神的。用别的方法，在别的地方，你没有办法见到神的。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方法能够真实的表达神的爱。所以只有从两处经文告诉我们说，在哪里可以看到神的大能，在哪里可以听到神的话语，在哪里可以真实感受到那种无条件的爱呢？第一就是具体而为的神，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第二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所以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确实的、很具体的去彼此相爱的时候呢，那么世人因此就可以看到神了。所以我们要具体的表达神，其中一点就是要彼此相爱，要真正的经验的神，就是在主里面要彼此相爱。有时候甚至要去燃烧，
微燃的蜡烛怎能明亮？微燃的蜡烛怎能温暖？但若若被火光点燃，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太阳。没有说的话怎能听见？没有表达的爱怎能感觉？但若是自然的流露，就是人间最美的语言。光要照在人间，爱要行动表现，人们因此能看见天父在我们中间。微燃的蜡烛怎能明亮？微燃的蜡烛怎能温暖？但它若被火光点燃，就是寒夜里最真实的太阳。没有说的话怎能听见？ 没有表达的爱怎能感觉，但若是自然的流露，就是人间最美的语言。光要照在人间，爱要行动表现，人们因此能看见天父在你们中间。光要照在人间，爱要行动表现，人们因此能看见天父在你们中间。
爱要去表达，要实际的去行，爱要亲自的去说出来。有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爱在心里口难开，要去表达，对你的孩子，对你的丈夫妻子要去表达，要去沟通，要不然人家怎么能够明白，怎么样才能够去感受到呢？神是向我们表达爱的神，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说，向我们表达，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真正活在神的爱的当中，就有爱的滋润了，就永不枯竭，畅通无阻的爱。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三十九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指着他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人间的爱是有限的，是好像挤牙膏挤到最后没有了，枯干了啊。但是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是永不止息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就是爱，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耶稣知道他不在的时候呢，他的门徒是无法继续爱下去的，所以他就打发圣灵来，并且要住在人的心里面。当圣灵住在人的生命的时候，神的爱就像活水江河一样的永流不息。当然，当我们有圣灵在里头的时候，我们又让他来去掌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啊，你只有靠圣灵，你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你才能够得进永远神的国度里面。只有圣灵才让我们能够受了圣灵的洗，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但是有了圣灵，不一定我们呢愿意让神居首位掌王权的。所以呢，圣经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他也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大家知道吗？就不是让圣灵一直到最后充满你吗？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所谓的灵恩派的专利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被圣灵充满。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怒火填胸的时候，当你怒火填胸的时候，你就怒发冲冠。平时很斯文的人，当他怒气填满的时候，他会打人，甚至会杀人，整个性格就改变了。意思就是说，当他怒火填胸的时候，不自在，他的理性、他的感性在控制他的行为，也不是他的学位学问控制他的行为，是怒火在控制他的行为。这叫做怒火填胸，被怒火充满。什么叫做充满爱心？充满爱心的人是不是笑得很可爱？天天笑的人叫做充满爱心呢？也不一定啊，对不对？你看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笑话，有冷笑，有奸笑，有傻笑，有笑里藏刀。所以笑不一定代表是善意的，但是呢， 当一个真正的爱掌握人心的时候，他的行动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他会放下面子，放下尊严，放下他的学位，到街边去喂养那些需要得到食物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身不由己的，所以我们是身不由己的，是圣灵指引我们的方向，圣灵给我们能力来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被圣灵充满不是我们自己充满自己，自己充满自己，不是，是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个瓶子打开口盖一样，放在主的手中，让他来去掌控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不让神掌控的话，就是自我掌控。所以我们要天天祷告，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在说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没有告诉你立定心志天天读经祷告奉献聚会，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基督徒唯一的立志，立定心志做什么呢？就是恒久靠主，就是立定心志，我天天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立定心志让主居首位掌王权。因为他知道该怎么做，他知道让我们怎么样去做。所以基督徒唯一的立志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那叫做被圣灵充满。基督徒信罪之后，信主之后，还会不会软弱？诚实的告诉我，会不会跌倒啊？会不会犯罪啊？基督徒信主之后还是很多自我为中心的，甚至在教会里面开同工会的时候，就有时候就自我为中心拍桌子，我看过很多自我为中心。所以信主之后还是要天天谦卑的，让圣灵掌控。当有争执不过不去的时候，我们祷告求圣灵带领，等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沟通了，让我们能够有一致的想法看法的时候，我们再去做。不需要急，很多做主的工作不需要急，这是主的工作，你不需要急，他有他的方法跟时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都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命令所要求的不是感觉，所以爱不是感觉，爱是行动，知道吗？我们命令你是做一件事情，所以神命令我们彼此相爱是一种行动，不是一种的感觉。即使你感觉不好，你要顺服，这是神的命令，我要去顺服。另外一个命令就是被圣灵充满，因为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你必须要让圣灵主导，他是你的救主，他应该也是你的主人。每一件事情都问过他，这是我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的一种得胜的门径。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看见神，经历神，而且具体的去表达神对我们的爱。活在神的爱中，我们就有源源不绝的爱去爱你跟你工作的人，跟你一起侍奉的人，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里面一起成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主动选召我们，我们本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了你的恩才成的。你主动爱我们，让我们从始终活过来，而且接受了耶稣基督有永恒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后的日子的当中，常常被圣灵充满，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求你继续做成你已经在我们的当中开始的工作。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感谢主啊，今天温牧师为我们讲两堂道啊。我们趁着时间，我们还是来欢迎我们当中第一次来我们聚会的朋友跟弟兄姐妹。新的，我们有没有名单？ 像没有啊。好，我们就哦有哦，谢谢主。第一位是谢彩琴，谢彩珍，对不起，中文有限，请你站起来，我们有麦克风给您，您简单介绍你自己，怎么来的，怎么认识我们教会。
大家好，我叫谢彩珍，我今天是受温师母的受邀来参加，就是温牧师的这个音乐会。对，那我自己是在5年前的时候，在台湾，然后借由朋友带领，然后去教会，然后慢慢就是认识主。对，那我今天很开心来这边，就是来听就是温牧师的这个音乐会，谢谢大家，谢谢。